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仍然继续成为世论了。我们现在在第三卷卷三，卷三也就是97页。这个地方呢是继续的说明阿拉耶识，也就是第八识它的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了，识也就是心，也就是心王啊，它要是要活动，那马上他就会有新说法。新说法其实就是新王或者是的比较明显的具体的，然后甚至是有差异性的，有差异性的这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就可以表现出来，否则的话只是心或者是本身呢，我们对它本身不是很了解。心说法其实就是它的活动，心说法也是依赖于心才会有的。这个心所这个字啊，我们古时候这样子翻译，心所这样啊。那在梵文呢是其他呢，心这个字呢在梵文是叫做其他，或者然后它的一个衍生出来的字呢叫做其他，还有一个其他呢等等的，这些字都跟心是由这个心这个字所衍生出来的。当时呢翻译为心所，我觉得也翻得很好，不过这也是很勉强的，因为这个很难翻。说真的，这个心的活动，心的衍生的这些呢要怎么去翻它呢？这古文呢翻成心所。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段落呢很重要，这个段落马上就是讲第八识阿赖耶识跟它相应的心所。这个心所虽然是心呢所生出来，依赖于心才会有的，可是也说跟它相应。为什么呢？毕竟它的这个等于我们说它的存在上面的地位啊，还不能跟这心相比啊。这个过去我们早先在学白法明门论，那么就说这个心呢叫做心王，那心所呢就好像国王的大臣，国王就比喻为心呢或者事本身，心所呢就比喻为他的大臣。那么我们都知道用这个比喻呢，一个国家里面光是国王是不行的，他要做任何事情呢都要靠心所的帮助。可是心所的地位就是比这个心，也就是大臣的地位是比这个国王要低一点。那一个国家里面还是以这个国王为主要啊，这个大臣也会换，这国王当然偶尔也会换，但是这个国王还是为主。那我们在讨论这个心说法当中呢，要时常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第八识，跟第八识相应。那我们也会思考，就是说这些心说法如果跟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那么他们的相应的状况，或者哪些心所会有相应，哪些心所是不相应，也可以这样去思考它。那但是呢，第八识阿赖耶识的活动啊，就是我们这个前两次才讲过的，就是韦氏三世颂的颂文说的不可知直受触了，这个第八识本身的了就是它的了别，就是它的见分啊，这是不可知，就是它的实际的状况很细微，很内在，很细微，不是我们一般能够清楚观察。那么还有它的直受，直受呢就是有两种，就是根生跟种子，根生跟种子呢是阿赖耶识的直受。然后还有一个触，这个触就是气世界呢那么触跟直受合起来总共有三种，触是外面这个气世界的世界，直受就是种子跟根生。那么气世界、种子、根生呢，都是阿赖耶识第八识的所缘。那 这个了别是他的形象，也是他的见分，是这样的。那这个所缘就是相分，所以前面讲了这个不可知执受处了。我最近看了一下，以前这个惠涛会教授在香港这一位惠涛会或涛会教授，他早先有翻译这个安慧的三十位是送的注解啊。那当然那个梵文，我仔细看了一下，当时他有一点把这个翻译翻得有点问题，所以好像现在他的书已经不看不见了。我那个书是二十几年前买的，就他那个地方呢，把这个不可知执受处了，把那个了呢当作是附加的，当作是附加在处跟执受，就是它不是三个单独独立的，它是把这个了呢附加在这个执受跟处上面，因此他整个的理解就有点不一样。当时他还用这样的理解来说这个陈维士论或者是窥基大师的书籍啊，有点不太对，有点跟安慧的梵文不太一样。后来我看是他他也算我们的前辈的学者，那当时我们早先学梵文没学那么好，这个对陈维士论的了解不够好，因此不能很清楚他的那个说法。后来现在对陈维士论了解多一点了，清楚比较清楚了，再去看他的说法，然后再看那个梵文，我还没时间再拿藏文比一下，所以可见他那个是把梵文理解错误的。实际上应该是三个，这个处是一件事情，执受是一件事情，了是一件事情，所以陈维士论应该没有错的。那前面讲的这个也很重要，那现在讲这个心所的相应呢，因为我们刚刚才说第八识呢，它的这些了别见分还有种子还有根生呢，它对他们的执受啊，还有跟对七世界那缘七世界啊，这个都是不可知，它实际的情形呢很细微，然后这个七世界呢很广阔无边啊，所以实际上第八识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呢，我们所知很有限，你无法一般众生无法现前去观察。但那因此我们会想到，那么跟第八识相应的心所又是怎么样呢？那当然颂文有说常与处作意受想是相应，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说明了，就是卷三的第一页，也就是九十七页。那这个地方我们上次有看的第一行还有第二行，第二行那里说阿拉耶识的这一个跟这个五种片行心所的相应呢，是一直都是这样子，无始以来就这样子，那么一直到成佛也都还是这样子。那么除掉佛以外啊，到了佛的果位以外呢，其他的都还有这个现象，还有跟这五个片行心所法相应的这样子。那这个五个片行心所法呢非常重要，它之所以叫为片行呢，片行这个字呢，其实在瑜伽师利论呢，它使用的场合很多很多很多。那片行的基本的意思就是到处，片就是普遍啊，到处它都会有，只要心要活动呢，一定要有这五个。那我们会想说，可不可以不要有五个，只有其中的几个呢？啊，你可以想想看。那还有呢，这个五个的有没有顺序？这五个呢，有没有哪一个是在前，哪一个在后？然后这五项这五个片行心所之间呢，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之前都可以先这样思维。好，那另外，在于林波老居士还有这个叫做圣德法师编的这一本《维持三十颂讲要》，可能还有不少。凡是有讲述这个《维持三十颂》的书呢，都可以去拿出来稍稍比较，他们对于五个片行心说法的理解怎么说？那我就稍微比较了一下了，还包括瑜伽师利论呢、啊。这个部分主要是瑜伽师利论的后半部，52卷、59卷啊，那些地方。 好，那总之就你先可以这样思考，然后你慢慢再来看这个论文呢。成为试论这个论文呢，应该是比较成熟，对于这个五个偏见性说法的讨论呢，比较成熟这样的阶段的看法。然后你要很仔细去看它的定义，然后回头经常要回头去思维这个定义呢是用在这个偏行新说法。然后刚刚讲偏行就是它到处都有，只要有新式的活动它就要有，那它不是一般的特殊状况才有，随时都有，要这样理解。那既然随时都有呢，我们就可以想说我们平常一般的前五识第六识我们能观察的这个心识活动，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情形？就你先有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的一个了解那样子，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定义。那第三行啊，中间开始呢就先讲这个触味三合分别变异。那我看这个于林波老居士的书，好像他后来还我仔细看一下这个速记，慧济大师的速记啊，还有我们论本文，那么他的这个标点呢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三合这是一件事情，分别这是一件事情，变异这是第三件事情。所以总共这里有对触的定义啊，有这三个部分来说明它，三合是一件事情，分别然后变异。那把这三个事情说了，同时接下去说呢，令心所触境为性，然后呢受想思等所依为业。那么我们解释这一小句话啊，这一小句话呢你还可以分为三个段落或者两个段落。后面那个段落很明白，就是呢受想思等所依为业，这个段落容易明白啊。那这个什么什么为业，这个在成为思论呢你接下去会看到很多地方用这样的翻译，就什么什么为业，业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业力那个字齁。当然这里的业的不是说业力，这个业这个字的在这里的理解呢白话一点比较容易明白一点理解，就是作用，就是那这个触呢，触是做什么作用的，触的作用呢就是作为遍行心所的后面这三个受想思啊，作为这三个的所依，依就是依靠依赖，或者以它为媒介凭借。处呢作为后面这个受想思这三个的所依，这个就是处的作用，是这样。这一段落容易明白啊，当然我们论本文马上有详细的讨论，那先这样理解。那这是它的作用啊，处的作用，处的本身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这刚刚那一个前半部三合分别变异，同时呢最主要明显的一个体性就是呢令心所促进，这是很特别，它本身是心所，促这个本身它是心所，而这个心所的一个主要的真正本身的体性呢，就是让心，这个心当然包括八识七识前六识，还有心所，这个心所当然是指别的心所，让八识还有别的心所啊，都怎么样呢？能够去触这个境。但是这个触境呢，接触境呢，这种接触不是一般我们说的接触。一般我们通常说的接触是比较物质性的，有空间性的，这种叫接触啊。那但是这个心跟心所去触这个境呢，实际上它不是一般的有实质性、空间性的。只有执爱性的那种触，一般说的触呢是你的身体这个身根呢碰到这种有实质性的有执爱障碍性的东西啊，这个叫做触，那是一般说的、哦、那这里还是翻译为触啊，但是它的意思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实际上这个可以说是它的层面很广，比方说刚刚讲第八识，第八识不可能跟它的近呢是用有实质性的那种接触的方式，但是还是范围触，因为毕竟他们有一种触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contact，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英文的理解，就是说两个东西有个关联，有个关联也叫做触。比方说英文我们常常讲说保持联络或者保持联系，也可以用 contact。 我这个意思是说呢，触这个字呢不要把它理解为那么狭隘，就是说只是一个实质性的接触，触只是一种联系起来，当然会可以发生关系，当然实际上有一种互相的不是一种直爱性的接触，这样子。这样好，那另外呢就是这里讲的三合分别变异，触的体系呢实际上就是这三样事情啊，那等一下会说明这三样事情，就是三合，就三样东西合，然后又有分别又有变异啊。那么以上是简单讲这个触的体性跟它的作用。那么底下接下来呢就倒数第四行了，论本文有针对这一一的说明。接下去说呢，为根近视根相随顺啊，故名三合。刚刚讲触的体系里面的第一种前面的一个描述的三合啊，这个三指的是根近视，然后他们呢不只是他这三个东西怎么样呢，根相随顺，这样叫做这三个的合这样子的。那当然跟我们知道，不过我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一件事情，一般我们都说这个根就是六根嘛，哦，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比较难了解的是意，这个意根。那我就在想说，第八识阿拉耶识他要活动，这是他的事，他要活动，那这里面他的活动当中有没有根，大家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根。比方说我们回到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眼睛好了，眼睛呢要看东西，我们这个有眼根，眼根不是眼球，是 眼睛里面的细微的那一些可以说是相当于现在说的那个视神经，很细微的那些组成的细胞啦，或者神经啦等等的。那我就在想说这是眼睛的状况嘛，哦，当然近我们都知道，那么因此因为这个根近视呢，其实这个一开始还是先要有，当然这三个是同时啦，不过必须要有根，必须要有近才有视。这根近视这三样东西齁，这个他们之间还有一点这样的关系，就是要有根要有近，根跟近啊相，姑且说相连或者相接触或者相互产生作用才能有视。那么有的时候甚至只有根只有近而没有视，也有这种情形啊。那我们刚刚讲说用眼睛来做例子，眼睛呢在这个里面有眼根，当然这个有近，那么在各种条件适当的时候呢就产生了眼视。那这三样东西呢我们说它根相随顺，还有要彼此要合。那随顺就是刚刚讲的，它书记里面有讲啊，这个其实这个随顺就是它性质要相符合。比方说眼睛必须是跟这个我们叫做有对能够就有直爱性的，必须符合他能看的这种条件，这个是对眼根来讲这样的近是跟他随顺跟他符合的。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你的根跟近呢互相作用的同时啊，有的时候是没有事，不是永远都有事，要有事呢还要你相当的 一个好像一种你的心要警觉到有这样的状况，就你的事，你的心愿意去对他有一个，我们现在如果用这个脑神经视神经这种做比喻啊，就是对根根茎相接触的时候产生的这一个讯息啊，你的心呢、啊、要愿意接受它。如果你的心不愿意接受它的话呢，那也不见得产生事。但是这个事又有分根事跟意识。根事呢，那是刹那刹那，恐怕很难，你恐怕很难说要它没有。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也可能没有。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你很简单，你就把手放在桌上，或者你眼睛张开来，这个当下那一刹那了，这个事就有了，很难没有。就这种根事啊，根事的这个情况很难没有，除非呢有很特殊的状况，就是你的根啊不作用。比方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尽量就让这个前五根不作用，眼睛也不看啊，这个当然耳朵也不听什么声音等等等等，好像它就没有作用了。但是你还有个身根啊，身体还是坐在那个地方，这个坐在那个地方，你对于坐的地方还是有点点感觉，其实你那个身识还是有的，还是不是完全没有，不过相对来说它比较少了、哦、那么它的根跟这个茎接触的时候呢，它那个事就我刚刚讲有时候是不明显，那么但是根事啊很难完全没有，因为它是刹那的，一接触就刹那就有了。但是你的意识要不要跟着这个根事呢，那就不一定、哦、是这样的。这个意识可以拒绝根事传过来的讯息，如果它拒绝或者根本没有去注意它的话呢，那就没有意识。所以这个事呢，还有根茎事这三个呢，最初的层面指的是根的事。那但是如果这是根事，就刚刚讲，这是刹那非常快速的，非常非常快速的。这样，那么同我刚刚讲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新说法，处作意受想是也是这样子，也是很刹那的。当然，他可以继续持续下去，可是他刹那刹那刹那。我们就说最初那一刹那，根茎啊刚刚碰到，然后刹那了就升起了这个根的事，然后它也刹那了就升起了这个触作意受想思。那要用这样的去思考它，这个是不容易思考，因为这个很刹那，很短暂。虽然那个延续啊，不过一开始是时间很短的。但总之在这个情形当中呢，就是性质要符合，哦，就是相符合的性质，根茎，然后事也是一样。书记里面说，如果你的根茎事这三个不符合，比方说呢，你用的根是，随便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用眼根，可是你的茎呢是那个味道，就是那个气味，然后这个事呢根本又是另外的，不晓得什么事啊、哦。或者舌头这个舌的事，那这样的完全互相三个是不分，不能够随顺，不能随顺的话，那就没有真正的处，是这样的。总之，这三个要合，性质要相符应，相对应啊、哦。那么实践上是同时，根茎是同时，这个是三合的一个必备的一些条件。那么然后呢倒数第三行说呢，处依彼身。好，接下去这一句话呢，书记告诉我们还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处依彼身，这是一件事情。再来呢，令彼合，这第二件事情。第三，故说为彼，主要是两件事情，就是处依彼身。这个彼呢，中文看不出来单数多数啊，这个彼其实是多数。这个比其实就是这里讲的根茎事，倒数第三行哈、哦，处依彼身，处要怎么产生呢？是要依赖于根茎事。首先处要产生要这样子，可是很特别啊。接下来令彼合，这个处呢升起来之后呢，它有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继续的让根茎是维持和合的状况。我们刚刚讲说这一个时间很短了，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刚开始这个根茎是和合，那么下一刹那它不一定继续和合。就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根茎但是你的是不愿意继续的接受它的讯息，那如果那样的话呢，那他们三个就不和合，三个不和合那就没有处。好，那倒过来讲说，我们为什么，比方说我们为什么可以看一样东西，那么跟茎有接触，然后那个眼识也有，乃至于意识也有，这当中呢就是有一个中中，有一个让他们这三个继续维持和合的状况，这个就是处的作用，是这样的。那么所以我刚刚讲说，处一般我们理解好像只是接触啊，这个接触的话呢，如果你那样理解的话呢，就会忽略掉这个性质，这个作用就是令彼和合。处倒过来啊，可以让这三个根茎是继续的维持和合的状况。当然如果有更大的缘，更大的因缘呢，还是可以把他们三个拆开来。很简单，你刚刚这个手放在桌子上啊，现在你手可以拿开啊，你手一拿开，你的根就没有跟这个茎接触，那也就没有了那个事了，当时也就没有触，所以是这样的。但是如果继续维持下去，继续维持下去，这个维持下去，当然根呢继续接触这个茎，继续的产生这个根识，继续的产生意识，可是当时那个当下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观察那么细，那个当下有这个触呢，根据这三个和合产生出来，同时它倒过来让那三个和合在一起，没有脱离开来。当然记得这个触是心说法，这个触是由心，就是你由你的事去产生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让刚刚讲那个根茎是保持和合的状况。当然这个既然是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能不能够和合，能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和合，实际上还是由你的心来决定。不过这个决定性，就刚刚这个决定性，这个活动啊，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活动，然后它有这种这一些作用啊，这个叫做触，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触依彼，这个彼就是说根茎是，令彼，这个彼还是讲根茎是，和合故说为彼，这个彼是指根茎是三个和合在一起。所以这句话要这样理解哈，出一比生，令彼和合，故说为彼。这个彼指的是三个和合。那么然后呢，这个是讲和合三合。再来要解释这个变异。我们刚刚讲那个处的这一页的第三行，就是讲处位三合分别变异啊。可是这里在解释的顺序呢，解释的和合之后呢，他接下去解释是解释变异，然后才解释那个分别。我们看看，都有。那我们看看第倒数第三行下面说呢，三合合位皆有顺身心所的功能。那么这样状况呢，这样的功能呢叫做变异，是这样的。这种对这样的一个对变异的定义呢也很特别，你在不见得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得到。那这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实际上呢，这个变异呢，其实不是真正是讲触的。这个变异是指这个根茎是三个和合之后呢，这个和合之后就是它本身有一种顺生，顺当然是符合的或者推动的。等于这个顺等于说是去推动呢产生其他的心所的这种功能，它本身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为什么叫变异呢？为什么叫变异呢？这个等一下也会提到，这个变异其实是来自于根的，我们等一下就看得到。总之这个三个和合之后呢，就有能够去推动去产生别的这个新说法的这种功能，而这个功能在这个地方被叫做变异。 哦，这样子。然后呢，倒数第二行说呢，处是彼起，故名分别。那么这个处的产生呢，这个处的产生刚刚讲是说这样产生出来，但是这个产生本身又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性质，在这里把它叫做分别，这也是很特别的哦。一般讲分别这个字呢，很少用这样的定义，很少说处啊是彼起，故名分别。这个彼是指什么呢？一样的还是讲这个根茎时的和合。那么这个和合当中呢，这个为什么有个加一个相似的事，他说处呢相似于这个根茎时这样的一个和合的状况而产生出，然后它会升起，它的升起它带有相似于这个根茎是三个和合的状况，是相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啊。那么这个情形，这样的升起叫做分别，很特别。那么升起的是处，就是处呢相似于这样的状况而升起，以这个相似于他们和合的那个状况啊而来升起，而这个情形叫做分别，很特别啊。这个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这里讲的变异跟分别啊都是很特别的。那我们继续这个论本，我还继续再解释这些事情。倒数第一行的中间下面说呢，根变异力引处起时，胜彼是尽，故极论等但说分别根之变异。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啊这个变异这件事情，变异啊其实主要是指根，是这样的。那么我看数据呢它有一个说明，我先把这句话讲解释一下，就是根的这个根的变异的这个力量啊，根的变异的这个力量引申的这个处，才使得处产生升起来。然后呢这个情形呢，根的这个引发这个处产生的这个力量啊，这个情形呢，它这个力量超过了尽，也超过了势。刚刚讲这个根尽是三者合合，其实最主要的是各这个根的力量带动了这个处，是这样的。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个根的变异的这个力量，是这样情形的，这个很特别。所以刚刚讲说三合和位啊，有能够去产生推动这个心所的力量，可是这里面的力量呢，主要是根的变异的力量，当然也有势啊。那但是在这里就是讲说，这个力量超过了势的力量，也超过了静的力量，这个情况很特别。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倒过来讲啊，这个可能在陈文士或者其他地方讨论呢，像这个是陈那论师、法正论师他们的著作，就是量论的著作呢，